忙活的事情。
可是神说我们要在他里面安息，所以主日我们是到主里面再度的与神联合，好好的把我们所碰到的事情，所心中杂乱的事情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带到神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主题是爱的奥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神就是爱。可是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思想一下。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现在身心都借着这主日，我们到主内得到安息。撒勒父神，是你呼召了每一位来到殿中，这是万民祷告之殿，我们每一位就非常安静的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当我们心中有杂念的时候，我们祷告的也不完全的。可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你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现在就把一切的事情在神面前摆在边上，我们细细的听我们心中神的话，圣灵有为你为我在祷告吗？因为这个祷告神要成就。我们把所有一切的重担，不管是你身体心或者灵里面的重担，生活上的压力，很多事情你没法承担的事情，撑不过去的事情，甚至觉得很多失望或者是无力的事情，神要我们放下这些重担来到这个面前，我们有神有神来跟神说，主啊，帮助我们把这些重担挪去，这些重担在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会为我们承担的。我们就把这一切重担交托主，相信神有极多的能力。我们更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把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能够舍去。很多时候是让我们自己的罪造成我们的问题，求神来帮助我们舍去。因为神是爱，爱中没有惧怕，神是爱，爱就是释放，神是爱也是灵，他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爱的生命来到我们中间，使得我们得到释放。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候就把心中任何要跟神诉说的事情求神悦纳来垂听。因为万民祷告这殿是要我们得到喜乐，万民祷告这殿是要我们献上所有的祭，让我们能够得到神里面的安息，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让神的计划完完彰显，完完全全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求神祝福每一位，求神悦纳每一位，求神将今天的话语就成为众弟兄姊妹心中的力量。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这些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甚至很多都会背，甚至很多家里面都贴了爱的真题的墙壁上，甚至于你们一进门就是耶稣是我们家的主，一到你的房间或者是 family room， 神的爱。可是这个爱是很难了解的事情，这个爱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看的经文很清楚，今天我们就让神的话语亲自在我们心中做工。对中国人来讲，这爱字实际上是有时候还蛮难的，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现在我想年轻的可能比较好一点，常常这个爱字很难直接在口头上形容出来，甚至于对孩子来讲，一般来讲也很难把这个爱跟孩子诉说得清楚，甚至于很难直接跟你最亲密的人说你爱他，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我们心中有些没办法展露的一些真实的现象，或者是一些你说不出来的跟爱有隔阂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在过去的历史上常常用情这个字跟爱来彼此来对称，所以我们常常对情好像比较讲得清楚一点，情义讲到对你有情，可是讲到爱字好像很难形容。 回去，如果可以跟你最亲密的人说一声你爱他，他也跟你说他爱你，让今天的爱的奥秘就彰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家中。古时候在宋朝，其实咱们古时候其实也不是远了，现在年龄越大，我觉得好像历史好像很长远的东西，对我来讲好像怎么时间过得好快啊，过去的二次世界大战跟我没有太远的，一次世界大战清朝宋朝，就想想哇，年纪大了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远的东西啊。有一支所谓的情势啊，就是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赵书法家的妻子叫做管道生，他写的你侬我侬，还记得吗？这个你都知道啊，我念一下，你品尝他心中的意思，讲出这个爱的意思。他说你侬我侬，这煞情多，情多处生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同生一个念，我与你同在一个国。思想一下这个，爱里面是没有隔阂的，没有空隙的，爱里面是分不开的，是融在一起的。原来是两个不一样的，可是现在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这个爱原来是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这一篇虽然是没有讲到一个爱上，你会发现他讲的情，可是把这个意思彰显出来。今天我们来思想到底这爱是什么呢？其实爱这个字很多人追求了一生真的没有抓到，很多人以为他在爱，可到最后发现他心中以为要表示的爱，边上对方确实没有感受到爱。你们觉得这是可能的？好像你竟然想做得很好，要爱，爱孩子，爱对方，甚至于你把爱彰显出来，竟然在做的，可是没想到对方居然没有感受到爱，也没有感受到被爱，也没有感觉到你的出发点是爱，很奇妙。所以说，可是也不是真正奇怪的，因为一个最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也讲述，所以我到网上一查，哦，原来这爱虽然是难，可是连那么有名的、那么聪明的科学家，他也不太清楚。他是说，爱如果他记得的话，显然有时候他太忙了，不记得爱什么。如果记得的话，爱好像是一个很有需要很多能量把它维持的东西。可是当你得到的时候，它爆发力很大。这位到底是一个核能的相对论的一个专家，从他的角度看，他觉得要维持一个爱需要很多很多的能源，很多很多的体力。当你真的得到的时候，这爆炸力量是相当的强。可是他如果还记得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好像也忘记了。所以这是爱因斯坦。另外一个哲学家也是数学家阿里士多德，他说这个爱好像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融在一起，中间有一个中心的共同点，然后这个共同点就彰显所有的爱产生的影响。可是这真正怎么样把这个爱彰显出来，他说数字比这些爱还要更逻辑，表示说他虽然数学很强，哲学家，可他也没办法讲出爱到底是什么。可他觉得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着爱可以融在一起。讲到这里，我想我们你我都是需要爱的，所以古时候诗人是说春蚕到死丝方尽，听过这没有？也是在形容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的话，他一辈子他的意目目的其实是没有得到的，而且他为了追求，为了要得到的爱，他到死是在方尽。有每个人都在追求，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爱是什么。这些经文在我们心中其实很熟悉，可是我相信就算最熟悉的经文，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上居然有的时候会疏忽到那样熟悉那么清楚的经文。 把第一节跟第一节再念一下吗？来，
我若说万人的方言，定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称什么名的罗讲的博弈。
我们再念第二节。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使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宣布的什么。
再念第三节。
我若将所有的咒计从人，有先知宣讲的反传教，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感谢神。为什么我分了三段念呢？这三样事情，神的话真是本身就是一个奥秘。这三句话居然形容到我们人生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东西，你相信吗？三句话，三个 verse 提到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讲到言语上，一个是对人讲的方言，他这个方言不是说我们的所谓的你祷告中的讲的方言，这里讲真的言语，表示说他在讲话跟人很有说合力，安慰人或者跟人沟通的能力的意思。天使的话语表示跟神知道话语中间的奥秘，所以这个恩赐说句真话，我叫他恩赐，因为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追求，可是圣灵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这一个是属灵奥秘的言语的一种恩赐。你没有发现有些人他讲话很会跟别人很亲和，很容易就讲到别人听得懂的东西，甚至于很容易知道神的话语中间对我们心中的感受，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些话语他一分享大家都很清楚到底什么意思。甚至于你看念诗篇的时候，我觉得诗人他的诗篇里面的赞美诗、认罪诗、悔改诗，甚至于一些激励的诗，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诗，你发现他这话语其实就是有万人的方言，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哪国家来一看心中引起共振，而且把神、天使跟圣灵跟神的灵的一种沟通的方式也讲出来。所以说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哇，这好像就是我心中的感受，可是我虽然讲不出来，可是我一看我懂了。所以你常常用那些话语跟神祷告，这是一种奥秘。所以第一个奥秘是一种属灵话语的奥秘。可是这边讲了一个重点，就算你有，就算你找到，就算你得到，可是没有爱的话不算什么。而且成了敏德罗想的吧，有的想法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你这些就算有这些能力，有这种恩赐，我特别用恩赐来强调，这爱不是恩赐，爱是一种生命，爱是一种属灵的里面的果子啊。所以神用这两个，一个是恩赐，一个是爱，在对比中，就算你有所谓的恩赐，这个恩赐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是真的追求一辈子，甚至于也是很不错的里面，可是没有爱的话，想的我敏的我想的吧，第一个想法就是说砰声音很大声，过一下就蛮没有作用，意思说这些所说的也是暂时的果效。第二个就是你想的就是希望神听到人听到人，可是有没有爱呢？这个原来是爱是最重要的。假设这一位他可能有神的恩赐，可是还没有完全，可是他因为爱的关系，他可以安慰人，安慰到他基督，甚至于他对人话都不见得有可以讲得很清楚，可是他的爱得到了安慰人、建造人的恩赐。他祷告，哎，他就因为这个爱的关系，慢慢我们就知道，原来是一种关系，把两个不同的个体融在一起。所以第一点讲到，虽然有某些恩赐，这边讲到特别是奥秘言语的恩赐，没有爱的话是暂时的，没有爱的话没有作用的，没有爱的话只是让别人听到而已，让神听到而已。 明你知道神在边上听到我们讲，可是我们希望让神听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合乎神的心意。没有爱的话是有问题。第二点，这是第二节讲，第二节讲的说是，如果说是，注意啊，神的话语很奇妙，若有，假如有，没有不要算，没有爱这根本就是东西。就算是有的话，没有爱怎么样？他这边讲，先知讲到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又有全备的心，又能够以善。这是讲到教会里面，把神的道话语能够传出去，能够牧养，甚至于可以教导，甚至可以了解神话语中间的真正的意思，而且也有信心可以带教会的意向。这一般来讲是讲一些教会里面带领的恩赐。如果就算有这些，若有，感谢神，其实教会、家庭、社会都需要这方面的恩赐。可是没有爱的话，仍然是没有益处。这里讲到是传道、教导、教会中的恩赐，可是没有爱的话，就算不得什么。表示说，在神的里面，并没有神给我们恩赐的真正的目的。这些恩赐都是神给我们，按照圣灵自己的意思所赐用这个恩赐，使得我们可以造就教会。刚第一点是造就众人的，这种造就教会。可是没有爱的话，就算不得什么。这提醒我们的。第三点，就算你把所有的能够救济穷人，又舍身又己身，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人是自己，就愿意把自己烧起来帮助别人，是这个意思。可是他说，如果没有爱的话，仍然与我，这我实际上代表两个意思，一个跟自己没有好处，第二个是对于神的计划中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表示说。就算有这些恩赐，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美德，你甚至有好，你去做善事。哇，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真的有些宗教是叫你去做善事。那做善事目的不是为了爱，是为了积功德，功德是为了积给自己或者积给以后来生，表示说跟爱没有关系，可能跟爱自己有关系吧。所以没什么益处。那因此这边讲起来的话，就让我们可以首先我们了解一个意思，原来爱是在所有事上，我们的才能、才干、恩赐，甚至于其他的谋生的技能，全部来讲一下。这三点其实包括了我们生活上很需要的东西，可是没有爱的话都没有用处。所以这在神在警惕我们爱的重要性和它的必要性，不要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发现你什么都很有成就，都很有恩赐，甚至于什么这边讲都有，可是没有爱的话，真说不算什么。我确实看到有几位他们后来接受主的时候的得救真相，就是后来才知道有这个爱，别的东西都衬托出来，有这个爱，这些恩赐才产生了真正的果效。他原来还没有信主，没有得到这个爱之前，他以为所说的就是爱。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有时候觉得是爱，就反而不是爱，反而造成很多的坏的果效。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首先了解到，这爱是一个必要性，一个要素，而且不只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你如果就算有所有其他东西，没有爱的话，算不得什么。那因此我们要回来看，原来神给我们有恩赐一部分，另外是圣灵的果子，记得吗？圣灵的果子其实爱是联络全德的，记得这句话，格罗西书里面所说的，虽然是九个味道，可是是靠爱来把所有其他味道联络起来。所以圣灵的果子九个味道中心还是爱，所以一个是爱的圣灵的果子，一个是圣灵的恩赐， 中间神借着这前面的三节跟我们讲到，这中间有他的关系的。圣灵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来造就人，造就教会。神给我们的才能是让我们可以谋生，可以让我们可以在世上做事情。在这中间没有爱的话，什么都算不了什么，需要有爱来做一个后盾。那因此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我念给你听。他说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事情，如果把它浓缩起来，要凭着爱心去做事情。所有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是以爱为出发点，这本身蛮难的哈。可是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们如果有空能够打开圣经哈，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打开了吗？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四，我们从十二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就要存
善言语、
恩赐、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
人们那
儿有嫌隙，
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
如怎样饶恕了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人肉
全
的。这句话哈，就把刚刚所说的好像做了一个总结一样。确实，我们要怜悯，要有恩慈，要有谦虚，要温柔，有忍耐，而且这是你们爱的里面一些彰显的东西。而且呢，就算有跟别人有嫌隙的话，要彼此包容，要饶恕。除此之外，要存着爱心。原来爱心是把所有的连在一起，成为有意义的东西。假如你去怜悯人，不是以爱心为出发点，还不是完全。如果你想饶恕一个人，不是为了爱心的出发点，这个饶恕也不是完全。所以爱是一个联络所有的这些好的一种 quality 的东西，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总味道。那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爱到底是什么。我们从第四节好不好，我们念到第八节，啊，我们一起念第四节开始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
不是不嫉妒，爱不是自夸，不张狂，不做他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你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远不止息。先知讲到智能中必做会没有，说方言智能中必灵敏，知识也不必为没有。
好，就稍微听到这里。这边讲到爱的一些内涵，它的特性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把它背下来。只要讲到爱时，一定说恒久忍耐又仁慈，对不对？后面就下来，你发现中间有七个要做的和七个不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很奇妙啊！这边讲到七个要做和七个不要做，那中间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要思考的问题。圣经上不是有好多地方说，这些规条叫你做这做那，不要做不要那，是毫无公用的吗？记得吗？在哥罗西书还有很多地方都这样说的，因为这些教导我们做这做那，不要做不要做的，其实都没有功效。你们同意这个吗？因为神在哥罗西书在加拉太书里都说，圣经里面律法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法规利律，说这些可以做那些不能做的话，他说你没有一个做得到。而且 你就算去做这些律法，只是一个外面让我们知道呢不能做而已。所以当外面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没有力量去不做这些事情。假设是靠外面的力量让你不做事情的话，到时候外面没有人看到，没有力量把你捆绑住，你就会做。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些律法原来是让我们知罪而已，表示说这些事情不好的不要去做，这些好的去做。可是关于我们要不要可以去做或者不去做这些事情是毫无功能的，同意吗？可是当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叫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又是不，然后又是要恒久忍耐又恩慈，岂不是也是条文？要去做是做不到，你们做得到吗？神在给我们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意思说看起来又是条文，律法让我们知罪，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等到这条文一过去，我们心中虽然记得这些话语，当你日常生活去爱的时候做不出来。岂不是也是圣经里面好几处教导我们说，这些做这做那，当你在做的时候就开始败坏。哇，这就是我们人的矛盾，对不对？那怎么来解释呢？既然这边说爱是这样子，那这些话语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就是我们好好思想，因为这些话语我们整天在读的，整天在想办法去要做到这爱的标准的，对不对？记得在创世纪的有一棵树叫什么树？神叫我们不要去吃的果子，
就是
那也像个树，对不对？叫我们不要去吃，吃了以后怎么样？必定死，对不对？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些神也是定了一个规条，说不要去吃那棵树。思想啊，那棵树的名字，神特别是分别善恶。这本身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事情，神当然是希望我们可以分辨，可是叫我们不要去吃那棵树。这关键在哪？一个人如果要真正去分辨的话，离开神是做不到的，懂我意思吧？你就算你有知识，你有心中知道什么是对错，可是你要去分辨的话，离开神做不到。所以神他立的这条规律是极高的智慧，这棵树看起来是好的，分别善恶，可是神说你不要离开神，可是你偏偏要离开神去吃好的东西，神说你做不到。我们世上很多的东西看到是好的东西，就算你有辨别的能力，可是当你离开神，你一点都做不到分辨的能力。所以神从第一个创世纪里面立的这个例子，叫我们思想到，不是条文本身，而是你是不是没有离开神，懂我意思吧？不是说你拿到条文知识就够了。所以说你假设有这些的属灵的恩赐，哇，你都有言语的恩赐，属灵恩赐都会，而且你又会教导，又会圣经，又懂，而且又可以有信心，可以全面的信心可以移山。神说你离开了神，没有爱的话算不得什么。所以神在创世纪的那棵树，第一棵树，人第一次犯罪时候，神已经跟我们讲清楚了，你就是拿到觉得好的东西，你离开神算不得什么，因为你做不到。唯有是跟着神走，把神摆在我们刚刚的诗歌提前的祷告，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才可以做得到。所以再回来看这个爱，原来这个爱在这里表彰的，不是叫我们要去很久的忍耐，要去一定要有恩慈，叫我们不要去嫉妒，叫我们不要张狂。表面是如此，你离开神一个都做不到，神在给我们提醒的事情。所以再仔细看这句话的话，爱是一种能力，你有爱的能力的话，你可以很久忍耐， 你若有爱的能力的话，你可以有仁慈，是不是有点觉得迷糊了？原来这个爱不是要你去做或者不做什么，而是说这爱本身是一个能力，你有这爱的能力就有相应的东西。这爱的能力从哪来？再仔细看，这个爱也是一个位格。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他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而且他凡事包容，凡事相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了解到原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爱是一种能力。假设你有这个爱能力在你心中，你就可以做到这些事。爱是一个位格，表示说当你的心中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些能力就慢慢彰显出来。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基督徒是最大的恩惠是福音，因为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很清楚，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弄得非常清楚。基督教不是叫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要我们相信到神已经做成了事情。福音的本身是按照圣经所说，主耶稣为我们罪而死，你信吗？按照圣经所说，主耶稣为我们罪而死。如果相信，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罪在主的面前定在十字架上，跟神认罪。所以福音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爱是把两个人连在一起的，假设你真的爱神的话，你愿意把神摆在你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的话，你就想到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你我愿意，但我们都是愿意，我们在接受主在受洗的时候都是已经说神啊，我认罪悔改。现在就是我们把我们还有一些知道的罪不知道罪每天的罪跟神，如果真的相信这位神是我们罪而死，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都知道的，就认罪悔改，这个爱才进到你。第二，要按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表示说他为我们的义，为我们的新生命而活。如果我们像他一样的复活，就同样的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可以得到丰盛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你我愿意这样做吗？愿意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每天与他同行，让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一起同行。这是第二个福音的。第三，他复活了，他给众人看，给他使徒们看，给所有的当时的基督徒看到。现在他活在你我的心中，现在不再是你我自己在身体里面活着，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活着。这三个重点你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太重要。因为福音的真正的教义跟教导核心从来没有叫我们做任何事情。我再讲一下，跟别的宗教完全不一样。中基督徒为什么叫做福音好消息？这神已经做成了，叫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去享受他已经做成的东西，这叫做福音。看到这些爱，我们一个人任何一点都做不出来，可是借着我们的认罪，耶稣来到我们，借着我们的悔改回转，愿意得到丰盛的生命，让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身上，然后活给众人看，我们也真的在里面，不再是我在我心中活着。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些事情的果效出来了，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 在你的心中，这个是很奇妙的，不一样的，你在运作是不一样的事情。我将会有一系列的这些讲章，今天是算的第一个，让我们先了解一个基本观念。因为如果基本观念不对，基督徒你活到后面你发现哇怎么那么苦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若不是基督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所信的是枉然。表示说，假如说我们信了这位主，他没有在我里面活出来的话，还没有说做什么事情让他活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所信是枉然。哇真的苦，我们苦个半天，结果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让他活出来。没有活出来有好几个原因，做老我把他压住，我不相信他，我没有借着我们的信让他真的活在我们心中有根有基。你不所说以前我们就讲到，哎，其实每一个都连在一起，你发现原来神的心意很奇妙的，他借了神的话语各种方面让我们可以衔接起来。所以为什么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没有在叫我们做这些哇不出嫉妒。 你要自己想，不嫉妒一个人可能吗？你可能对某些人不嫉妒，可是对某些人就特别嫉妒，因为他跟你有关系，跟你所学的类似，跟你的中间有摩擦。你如果想包容一个人，他才不容易呢。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它是从里面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如果还是在今生有指望，还是在我们世上这些事情里面想办法妥协。今生指望的意思表示我们还是看着眼前的事情，没有通过，没有借着信心通过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阻碍到神的面前。他说比众人还要可怜。其实这句话我自己思想，哇真的感谢神提醒我。有的时候我的沮丧，我的灰心，甚至于我觉得无力，是因为我放在今生的指望上面。因为信到最后发现还是为目前的事情担忧灰心沮丧，我的心情我的各种情绪都受影响。所以福音是去享受神已经做成的事情，而不是去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靠自己力量，哦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而用自己的方法去教我们的孩子这可以做。刚刚所讲的观念，我以后希望借着几天的道，可以把一些真正生活上把这些生命的东西可以加在里面，可以让我们真正可以品尝到哇真的主在我们心中活出来的力量。这爱是一种爆炸力，就像爱你是人讲的，是真的，你如果真的这边爱进去出来力量让你自己惊讶。假设这个爱表示说是一个能力，意思说当你有了爱这些都做到，当你有主耶稣基督在心中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基督，我们下次可以去查这些经文，这些所讲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耶稣从经文上看他全部做到，表示他已经做到做成功，而且得胜的在你心中活出来，是不是每个都做到？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奥秘。假如说你没有按照这种条文做，我们一个教孩子以我们的老我方式来想，我们的思想家，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现在说了谎话，可能还不是很严重的谎话，可是小时候说谎，我们父母经常就不可以说谎，哎，律师不可以，对不对？没错，麻烦就在这，你不跟他讲不可以说谎，他不知道还是说谎。当你跟他说谎之后，有力量叫他不说谎吗？普通来讲父母一定是两种方法，一种说如果再说谎你的耳光就没有了，就不带你出去玩了，对不对？或者你不说谎我下次给你这个买一个玩具，对不对？用一种让他恐惧的心让他不去说谎，或者一种奖励的心去说谎，对不对？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说谎。一个人说谎一般来讲是惧怕一些事实被别人知道，他怕所以他说谎，他怕跟别人关系坏了所以他说一个谎言，他怕这个理由讲出来别人不能接受或者是伤害什么的。可是我们的教法就是人的罪性的教法，你用惧怕来奖励他惧怕的谎言，表示说哦，他因为说谎原因是因为他怕某些事情别人知道所以他就说一个谎言。可是你奖励他是说哦，你如果说谎我就不给你什么东西了，不是让他怕吗？所以他就，所以我们常常是有一种变本加厉的方式去教导孩子。所以你想这样子会教导吗？比如说啊，不可以说谎，他心中是怕某些事情所以说谎，那你跟他说你再说谎我就不给你，用怕来压制他，所以怕跟怕变本加厉反而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其实圣经上讲到贪心这两个字，他说特别要注意，贪心是万恶之根。他万恶之根并不是说你所有的恶是从那边产生，而是说因为贪心的关系，你所有其他的罪性跟瑕疵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想多得，最后就泛滥的非常熟悉。所以贪心是万恶之根，而且跟拜偶像一样，就表示说你自己造出来的你要追求，所以越来越贪，所以好像你把神摆在不到哪个位置，你去拜你的贪心的神。可是当你孩子有了贪心的时候，我们经常是跟他说不可贪心，贪心会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同样用不同的方式，又你如果不贪的话下次爸爸妈妈给你，对不对？你如果不贪的话，哎，我可以奖励你，如果你再贪两个礼拜不准出门。可是我们用的方法又是因为贪的原因，他都想得到一些好处，那你又用这个方式让他又陷入另外一个问题，是跟他原来问题是一样的。他现在可能不是贪那样的东西，可是贪你要给他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说你不贪的话我给你双倍的 allowance， 那他不是为了改贪心而贪心改掉，而是为了要得到 allowance， 你用贪心来鼓励他去不贪心成功吗？不可能。所以我们人常常在里面挣扎，用了方法，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你要他做那不做的，然后用方式去做不会成功的，反而是变本加厉。你相信这个？就我刚才讲了两个例子，其实你是继续思考。你要劝人去饶恕，你跟他说饶恕他做不到，唯有让这个爱让他心中可以活出来。虽然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道理的两面，可是这是真正可以 work 的方法。当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爱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爱是一种能力。这个爱讲到能力的话，就是一种属灵的改变我们内心的能力。所有的不可做不可那这些东西是外面的压力，表示说哦，我现在给你一个圈圈，这个东西不能做，这里面可以做。可是如果说没有一个边上的压制力的话，没有人看到的话，保证他会去做。所以为什么人的试探，我们人碰到试探的时候，是里面的私欲跟外面的试探东西在牵引，最后你发现哦，没有人知道，我心中的私欲大过我心中的压制力，就去做。我们人都是这样，就算他心中觉得不应该去做，可是在私欲跟试探在拖拉的时候，你我都不讲了。所以当边上有这个一个限制把你说这些不能做这些做的时候，会造成没有果效。 没办法活出来像一个基督的弟兄。所以这个爱刚看起来就是这几样东西，七个要的，七个不要做的事情。仔细想，这个爱可以包裹在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所需要的要素都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爱的真谛是那么的重要？我有时候在思想，哇，原来这些的排列组合，原来假如说你人生有这些东西就是爱，可是你要想这样得到、这样做到，做不到。唯有就是说你让耶稣来到你的心中，让这个爱变成一个属灵的能力在你心中，而不是外面的压力压缩捆绑让我们去做某些我们原来做不到的事情，而是让这些来到你心中以后改变我们的内心。主耶稣来到心中是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信了主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有改变吗？有没有？一定有嘛，对不对？感谢主，基督徒信了主，如果说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那是神的做成的事情你都没有享受到。当你说有改变的话，感谢主，是因为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你借着跟从他你享受到，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是主耶稣在里面做成的事情，你因为顺服了他，这果效就彰显出来。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差别很大很大。所以当你发现你有改变，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些是神在圣经里面早就记录好，为我们罪而死，然后第三天复活，然后他又复活给众人看，也活在我们心中。如果真的活出来，你就享受到那果效，这是福音的真正的根本的观念。所以我想我们感谢神，我想每一位都跟神做个短短的祷告，感谢神。因为为什么我们真正得救不是靠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没有一个做得到，我每个人跟神做一个祷告说感恩，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有改变，是因为神所做成的功他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享受到他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们往前走，神要更改变我们，因为神在以西结里面说他要把新心心灵放在我们的心中，在耶利米书他要建立新约。感谢神，这些都是跨越律法，跨越这可以做那可以不能做，是让主耶稣基督爱，主耶稣基督爱的能力在我们心中爆炸出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成为我们享受神恩典的作为。感谢神，众弟兄姊妹做感恩的祷告，奉献在神的面前，求神继续引领每一位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阿门。我们现在往下爱，这个爱怎么样产生的呢？当然我们讲起来好像是改变了神在我们心中活着，是借着三样事情。第一个是借着，你知道圣灵在我们心中很奇妙的，今天晚上回去大家都跟神祷告，因为是神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浇灌到我的心田里，你知道吗？要记得祷告，你愿意，真的，我们原来枯干的心田是没有这些爱的这些要素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要去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是枯干。可是当你跟神祷告，要神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些借着圣灵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今天回去你祷告你试试看，真的很奇妙。你就跟神说我需要这个爱，爆炸的能力改变我所有的，可以让神所做成的我完全丰丰富富的享受得到。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祷告，神会将这个爱浇灌。最近我们家的院子很糟糕， 是可能是那些粘土，一下雨就积水，太阳一晒就跟有裂痕出现。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心田是干的时候，要需要很多水浇的，很多很多的及时的雨。可是及时雨不能太大，太大会淹，因为不太吸水。可是当你这个慢慢慢慢弄，然后及时的黏黏的吸雨，你知道粘土靠长时间的所有的这个植物慢慢生长，开始有水草了，还慢慢可以变成好土，因为它有很多的草啊这些东西堆积上面，就变成好土。所以我们干枯的心田是靠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啊，神用的非常非常亲切的话，你知道这个浇灌就是毛毛细雨啊，及时的有需要的它就下下来，不会把你淹，也不会觉得让你太干燥，对不对？所以我每次来这个教会，我就看到弟兄姊妹其实大家一起建造的教会，就是要靠神的爱。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教会合一合一，其实教会的合一跟爱很有关系的。你可以包容别人才会合一嘛，你不包容别人怎么可能合一呢？你不嫉妒别人才可以合一的，你不自夸才会合一的，你很有忍耐才能。所以说我们常说合一合一合，其实说句真话，就是把神的爱活出来。我们教会也在谈合一的事情，可是讲到合一，你讲的话很多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没错，可讲到最后，你假设有这些爱真的浇灌进来的话，那合一本身才可能。因为这里面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这些才是合一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之所以这里面造成神的爱有能力爆炸的反应，是神的意愿啊，愿意是神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爱的要素，借着圣灵。所以我们祷告，借着圣灵把这个爱浇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晚上都做这个祷告，家里面做这个祷告，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甚至于，哎呀，你们周三祷告会非常喜欢，感谢主。我希望这些都是充斥在每一个团契小组，对不对？第二点，当这爱浇进来的时候，如果真的可以看这些，真的主耶稣就是真的活出来的话，第二个重点，我们当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是借着圣灵致使我们心中的罪孽跟罪行。这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的，也不愿意那个，可是当神的爱浇灌进来以后，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接近引导光照。当你那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当这爱进来，你发现主耶稣心中他会提醒你的，他的话语就变成力量了。那因此你会发现，哇，我中间很多罪性罪行要想办法除去。怎么除去？靠圣灵致使。哇，所以你要知道，圣灵对一个信徒，现在与神同行的信徒极其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跟神慢慢亲近的时候，想到有任何的罪，任何的你将要去做的不合乎神心意的，就在神的面前，圣灵的致死，致命的致，死亡的死，致死这些事情。罗马书第八章很宝贝，你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这爱的生命，第一是靠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田，这爱才慢慢进来。春风细雨，毛毛细雨，慢慢浇灌，长时间到了，这些就慢慢出来。同时，靠圣灵致死我们的死性、罪性跟罪行，这样子你发现一个里面一个外面，就同时就操作起来。第三，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祷告，是圣灵以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亲近神，好好聆听神在为我们的祷告的声音。有人会问你听得到吗？哎呀，真的，你跟神亲近啊， 所以浇灌进来以后，那也浇灌进来，主耶稣在心中，他的话语就活出来的时候，在你又愿意自私你的一些亏欠神亏欠人的地方的时候，这里的祷告都是在里面做工。所以当我们祷告，我知道这边有很多祷告的精兵啊，加油，因为人软弱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有当我们开始清醒，开始聆听了圣灵的这些作为的时候，祷告的力量慢慢彰显，慢慢你发现你听见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原来你还不知道是这样的祷告有这样大的需要。所以爱的生命也是第三点，前面两个好像是第一，我们一到三节是讲的爱的重要性必要性，对不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有了，没有爱算不了什么，跟我们有没有益处，甚至于是暂时的，你跟我想的哪一样的，只是给别人听到没有什么错。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爱是这样的，再仔细推敲你发现原来这不是规条叫我们要做这不要做那，当然让我们知罪是没有错，律法是叫我们知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发现原来这个爱就是主耶稣，是一个位格，当你有了主耶稣基督才有希望，这是一个能力，是一个改变你内心，使得你的做出来这些所有的爱的表彰不是靠外面的有人看见你是这样子，有别人知道你是这样子，边上有压力使得我们这样做，不是，而是内心因为神把爱交换给我们心中，借着圣灵交换，借着圣灵支持我们的罪行跟私行，借着圣灵的祷告，这爱的生命在里面就慢慢慢成长。有一天你发现哇，感谢神，我好像慢慢慢慢主耶稣让我真的有包容的心，有相信的心，盼望的心，忍耐心，而且不光求自己益处，也不算别人计算别人多，你就发现哇，这些东西你非常感恩，发现没有一样是自己在做，是主耶稣基督浇灌进来，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借着圣灵来接近我们，借着圣灵的祷告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这篇到的真正重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爱是必要的。如果只是觉得啊无所谓，只是有恩赐可以做一些事情就可以的话，一到三节神工作不对，没有爱没有意义，有一天你会后悔，你所做的其实好像对其实都错，对吧？没有益处。第三是暂时的，没有果效的。你看最后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意思表示说它没有时间性，是永远性的，而且永远不会失败。所以第一个重要，没有爱的话都是在短暂的暂时，甚至于没有力量。然后爱的特性，看到原来按照圣经的教导，不是教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不要那样做，甚至于应该包容，要凡事相信，没有错，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样做的，唯一可以做到就让神的爱，这个爱是能力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可以借着这个爱，不只是个人家庭教会都建造起来，那个时候就看到神真的彰显在一切之中，也就神的旨意了。让我们一起这个结语，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结语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
主神安坐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他们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这个当中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结论很宝贝啊，你们看到按照神丰盛的荣耀，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荣耀，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幸福下来，不可能在神的面前这样敬拜他，甚至愿意跟从他。以赛亚因为看到神的荣耀，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跟随。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他原来是绝望的有了希望，他原来服侍有瑕疵的 后来被神接近提升。他原来看到只是自己的这一面角度，借着神的荣耀，他看到整个国度里面神的计划。所以按照神丰盛的荣耀，太重要了。所以你我必须多多的亲近神，这位神的荣耀是远远超过。如果真的看到的话，我们要借着他的灵圣灵，把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世上有很多的试探，很多要征战的地方，是靠神借着圣灵，把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在试探中，在征战中，在属灵的征战中能够得胜。然后主耶稣就会印到我们的心，住在我们心中，哇，他的爱就到我们心中，使得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神爱的奥秘是将来的，就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就让这些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挥。来到这让我们有感恩的心，若不是你的话语，我们是不会知道这其中爱的奥秘。人在推敲什么叫做爱，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有答案。可是神，正是你的话语，正是把我们点通，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能够看到你丰盛的荣耀，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心中力量给刚强起来，能够在试探中，在试炼中，能够在征战中能够得胜。更是让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心，小小的信心，可是他会让神主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心中，让他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因此爱的特征、爱的活力、爱的意义就完全彰显出来。我们感谢神，求神来祝福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得到神的爱，使我们生命有改变，能够活出神的爱。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